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庄思珍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3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加拿大与印度的僵局》，撰文的是江大伟。今年9月 G20 在印度举办高峰会议，主题为同一个地球，同一个家庭，同一个未来。 G20 并没有几多个领导人的任期长过杜鲁多的8年。作为 G20 资深领袖，杜鲁多却没有受到主人家和其他参与国的重视。他要求公开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，却没有写入联合声明。联合声明只含糊地关注战争所带来的食物和能源危机，甚至忽略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。联合声明亦都关注性别平等、反恐怖活动和洗黑钱、数码科技和绿色基建课题。可能因为弱国没有外交。加拿大虽然是全球疆土第二大的国家，又是发达工业国，却不具备军事和经济上的相应实力。等到大会曲终人散，总理杜鲁多本来要赶回去安省伦敦市参加自由党党代表大会，却屠夫无奈行不得，因为总理专机机械故障而要滞留印度2日，等待另一架专机带备零件前往新德里。加拿大供总督和总理使用的专机 CC150 北极星 Polaris 队伍来自空中巴士，是已经有30年机龄的老爷机。以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，短期内恐怕不会购买新飞机，唯有继续保养和使用老爷机。就好像总理上任8年都还未搬入24号 Sussex Drive 的总理官邸。2015年杜鲁多上台的时候，官邸维修翻新预算要1500万，2021年维修费已经暴涨到3600万，奈何加拿大政府首长竟然出行要坐老爷机，官邸入伙因为维修费高昂而遥遥无期。难怪意气风发的印度总理莫迪继2018年再度冷待杜鲁多。刚刚访问美国受到高格调接待的莫迪，又拿了金砖5国加入了沙地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彩头，主持 G20 成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。为什么杜鲁多和莫迪总是针锋相对？这个不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或者有私人恩怨，两个人都是民选出来的领袖，各自有自己的议程要向选民交代，双方政府的立场都有干预对方内政的嫌疑。莫迪推行大印度主义受到印度民众欢迎，他要求恢复印度教为国家主流，甚至使用梵文称印度为 Bharat，自己是 Bharat 的总理，这个本来是印度宪法容许的称号，以印度教为主自然排斥要求分离的旁遮普锡克教分子。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国家 Khalistan。 穆迪单独会见杜鲁多，批评加拿大纵容包庇旁遮普分离恐怖分子。加拿大拥有印度旁遮普以外最大的锡克教群体， 加拿大第三大主要政党的党领祖灭城，就是来自旁遮普。今年六月加拿大石刻教游行，一辆花车描述1984年10月石刻教护卫刺杀印度总理甘地夫人，这个肯定触动印度政府，引来不满。1984年6月，甘地夫人曾经使用坦克军队攻击 Amritsar 石刻教金庙，金庙是石刻教最神圣的地方，设有免费食堂，每日招待超过10万食客，任何人不论族裔、宗教信仰都可以免费食餐，是全世界最大的免费食堂。石刻教众生平等的文化和印度教将人分为种姓的传统格格不入。1985年印航182客机在加拿大爆炸，32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，是加拿大航空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。罹难者包括268名加拿大公民、27名英国公民、24名印度公民。嫌疑凶手来自旁遮普分裂主义者，而杜鲁多这一次在印度的时候刚巧卑斯省素里市石刻庙举行公投，要求成立独立的国家 Khalistan。多以加拿大有和平发表言论自由为辩护。实际上，因为加拿大南亚裔的印度裔大部分是来自旁遮普，还有巴基斯坦裔、泰米尔裔都集中居住，在选区成为稳定的票源。在目前联邦单议席单票制，集中族裔选票是可以赢得议席的。加拿大南亚裔的人口比华裔少，但国会议员的数目是华裔的两至三倍，担任联邦部长更加是为数不少。旁遮普裔的加拿大人生育率高，总数估计已经达到100万。加拿大的政客是现实的，一定会维护旁遮普南亚裔的票仓。杜鲁多回到加拿大，国会新会期高调批评印度政府，涉嫌有份在六月暗杀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的石刻教领袖 Hardeep Singh Najjar， 并且驱逐印度驻渥太华情报首长出境，导致印度政府报复，亦都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，两国的关系显著恶化。贸易部长伍凤仪原定10月率领商界领袖加拿大队 Team Canada 访问孟买，寻找商机的行程将会延期。看来加拿大的印太商贸政策，印度部分将要搁置一段长日子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3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加拿大与印度的僵局》，撰文的是江大卫，我是庄思珍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